还要回去，我们有一些可能已经知道了，有一些没有听过。我们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对吗？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多数的时候呢，在日光之下呢，我们不管做什么呢，都是埋头苦干啊。中国成语说埋头苦干，多数的时候呢，我们只是在地上做工的做工，读书的读书，那老了过后呢，也是一样，在 老人院。我们新加坡有很多老人院，中国有吗？有老人院吗？也有老人院，养老院。那我们忙忙碌碌人生呢，在地上跑来跑去，可是你知道吗？在这地球呢，只是这全世界的只是一个小点而已。人在中国，中国算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吧？你中国的人口有多大吗？多少？13亿。13亿，大概13亿左右了哦。不懂现在有没有增多？增多还是减少？13亿，第二大最多人口的国家是哪一国？印度，印度有多少？没有这么多了，可能要赶上你们了。只有9亿耶，9亿加13亿人口，所以全世界呢人口稠密。最稠密的地方呢，已经是在亚洲这个地区啊，中国加上印度，加起来13加9是22亿，22亿人口，对吧？那这么多，你懂，这么多的人在地球上走来走去，忙忙碌碌，多数的人呢，只是在地球上，可是你知道？在我们地球以外，我们很少花时间去看天空啊。现在是中秋节要到了，对吧？中国的传统就是呢，中秋节的时候呢是做什么？是什么？拿灯笼啊。还有呢？吃月饼。还有呢？喝茶。还有呢？赏月了。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诗人，不知道叫什么、啊，低头是什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对吧？以前的人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呢，很喜欢看月亮，为什么？你们有思念故乡吗？有思念故乡，当然有了。你们大家都思念故乡，对吗？你的人在新加坡，心却在家乡。那中秋节的时候呢，就会看有没有看月亮。现在不流行看月亮啊。很少人会看月亮，现在的人很少花时间去户外了，多数的时间都在家里，不然就是看电视。现在最流行的呢就是玩手机，对吗？手上的手机哦，现在有很多种啊，有大型的、小型的哦，手机。所以很多人都是埋头苦干，或者是埋头做其他的事情，很少人抬头望明月。可是你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呢，你出去户外。抬头一看，第一个幻灯片。抬头一看，你看到什么？放错了，第二应该是第二个片，第二个片 ，OK， 不可以放。那你看到的是满天的星星。人家说在新加坡，你抬头看天上呢，看到的星星很少。如果你去用眼睛去算的话，最多。可能给你眼睛很好的话，最多给你算到50个，最多可能少过50个，因为新加坡太亮了，所以看不到很多星星。这是假设没有很多乌云了、晚上如果天空很晴朗的话，你看的话可能最多给你看到50粒星星。如果你去到没有这么多灯光的地方，那你抬头一看，那你会看到哇，天上其实呢是很多很多的星星，星星闪烁。 如果你去一个很黑的那个森林里呢，没有周围没有很多这种灯泡啊，或者是车灯啊，还是路灯，你往天上一看呢，哇，你说哇，天上真的是有这么多星星。那古时候的人呢，没有电视机，没有手机啊，上面比较有多的时间哦，他们就会往去户外，那么就会往天上看，他会看到说哇，天上有这么多星星。那时候他们就会想说哇，除了我们这地球以外呢，在地球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星星，其实星星呢就好像我们的太阳一样。那这宇宙里呢，你知道有多少个这些星星吗？不要讲宇宙，讲我们的这个叫所谓的银河系。在银河系里呢，我们的银河系里呢就有5500个星星，5500个星星。银河系只是5500个，而在我们的这个星，这个所谓的银河系里呢，我们的整个银河系里呢只有一个星星，其实只有一个星星，那就是太阳。那星星要发光的嘞，我们地球不会发光，月亮也不会发光，它只是反射而已。只有一个星球能够发光，那就是太阳。所以在我们的银河系里呢，只有一个星星而已，那就是太阳。在整个所谓的那个我们有这个银河系以外呢，有5500个这样的太阳，你可以想象有这么多。那在整个宇宙里面呢，有13个亿，把中国跟印度 的人呢全部加起来呢还不够，这两个国家最稠密的国家加起来呢，刚才我们算了就有22亿，对吧？对不对？是不是22亿啊？22亿。那整个宇宙里的星星呢，就比这两个国家加起来的人数还要多。所以你看，我们 以地球以外呢的世界呢，其实是这么的大，大到无法想象，根本就无法想象。所以我刚才谈到的呢，只是用最强最有力的望远镜所能够看到的星星嘞，之外还有什么都没有人知道。所以你看这宇宙是多么的浩瀚，多么的大。而我们在地球上忙忙碌碌，而我们的人只能够专注呢，只是我们在地球上的生活。第二个环影片，第二个，这是我们的银河系了，整个银河系，而我们的太阳呢，只是其中一个点而已。哇，它是会运转的，所以你用望远镜可以看到这些了，这只是望远镜能够看到而已。你看这宇宙是多么的浩瀚，那这以后，那你要想象这么大、这么多的星星是怎么创造而来的呢？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到创世纪第一章。是你们圣经的前面，创世纪第一章第14节。读到第19节，看到吗？这是你的圣经的第二面而已。创世纪讲是记录的是神创造世界，第一章第14读到19，我们一起来读14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这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神在创造宇宙的时候呢，在第四天的时候呢，就创造了这宇宙上所有的星星。第四天摆在天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圣经的话， 创世纪写下的时候呢，就已经写下我们现在所看到天上，我们所晚上呢去天上所看到的这一切。这证明了什么呢？这证明了我除了我们在地上所谓的忙忙碌碌呢，跟我们所人类所智慧所带领的所知道的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以外的我们不知道的，也可以让我们知道人跟这个宇宙比起来呢是多么的微小，对吗？对。那我们翻开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在以赛亚书，翻回去刚才弟兄带领我们读的44章第6节，这里讲到第六节，讲到耶和华，耶和华是上帝的名字。这里呢，圣经记给了他三个头衔，他被称为是君。刚才你们读唱的那首诗歌，你叫我们等候你，我们的君王，对吗？是君王。那也讲到他是救赎主，还有呢，第三个头衔是万军之耶和华。这些头衔呢，你一讲到了就知道，这创造宇宙的上帝呢，是一个君王，是掌管一切的君王。这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掌管这宇宙我们所看到的那几千个亿的星球的创造者，是多么的伟大。不过这里有一个头衔说他是救赎主嘞，为什么是称为叫他为救赎主呢？又救赎谁呢？那我们下去的时候就会知道，他有三个，除了之外呢，除了是给了那个好像是当皇帝的那个那种头衔之外呢，你读到第二部分，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也就是说开始跟结束也是他。人类历史从哪个时候开始呢？刚才读到创世纪的时候，创造了天上的星星，过后呢，创造了人类，创造了地球，创造了地球上一切的生物。开始的时候到最终人在地球上完全停止的时候呢，上帝也在。也就是说呢，他不受时间的控制，他从开始到末后都是在。那上帝呢，创造一切，所以是万能的，他呢也是无所不能，时间以外的上帝。也告诉我们，这能够创造一切，能够在时间以外的上帝呢，也就是说呢，如果不受时间的控制，他能够预言未来，对吧？对不对？那再读下去呢，你看他想说呢，第七节，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如果上帝是真的上帝，他能够预测未来，对吧？人们也想要知道自己的未来。我母亲的家的对面呢，最近搬来了一家人。后来他搬来过了后呢，他搬了很多东西来，是拜神的东西，很多。他的旗是黑色的，我说哎，多数人很少用黑色的旗。你懂现在在这世界上啊，造成最大混乱、最大的杀伤力的是哪一个组织吗？是在中东的，那个在现在的伊拉克，他的旗也是黑色的。他的旗是黑色的，问为什么旗是黑色的？后来他发觉，哎，他们是做那个什么，福建话叫跳档啊。也就是叫什么鸡童啊，就是他们就是用他们的身体，然后请神灵来进入他们的身体啊，然后呢就上升了，过后呢他们就会讲一些话，写一些东西了啊，邪灵，对。而且发觉他们的所崇拜的 神呢是黑白无常。你说谁是黑白无常吗？就是地狱的使者了。就是如果 你要跟阎罗王 报道的时候呢，下去会派这两个人来抓你的。所以呢，他来住在隔壁，那我母亲就很怕了。他说：“哎呦，这个人住在隔壁，怎么办？”所以这些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呢？那 每逢到了某些时候，尤其是十五初一的时候，就很多人来。他们为什么这些人来呢？有些人来呢是为了呢要求真事，对吧？有些人来呢是要求财，有些人来呢是有一些问题要解决，有些人来呢是要问其他事。最终呢，到底呢，就是这些人来呢要求告这些所谓的乩童，通过他们的所谓的神灵，就是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对吧？人就是有这样，他想知道未来，想要知道到底能不能够成功，能不能够发财。这些都是所谓的黑道的。真正的上帝不是这样偷鸡摸狗的哦。真正的上帝能够预测的是大事，是对世界影响深切的大事。万军之耶和华救赎主，他是首先也是末后，他通过他的仆人、他的先知、预言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我们读到以赛亚，以赛亚本身就是一个先知，在第四十四章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在翻到第四十四章后面，四十四章第二十四节，你们翻到第七百二十面，古时候在公元前五百四十年，公元前就是说在耶稣之前五百四十年，我们翻到下一个幻影片。有一个人在公元前五百四十年的时候呢，那时候统治世界的呢是一个叫巴比伦的一个人民或者一个国家。现在是谁控制这个世界？你们现在活在2014年，现在世界的超级强国是谁？谁？中国？还没有到中国了，是美国。是美国，美国是现在的世界超级强国。那在公元五百四十年呢，超级强国呢是一个叫巴比伦的国家。巴比伦，它差不多是攻占了除了中国跟印度之外呢，差不多已经攻占了全世界了。那巴比伦也攻占了以色列。那我们知道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那为什么上帝会允许巴比伦攻占以色列呢？因为以色列人顽固嘛，他们不听话，他们去崇拜其他的上帝。那上帝就是说，因为你们这样子，所以我就让你的敌人进来把以色列灭了，所有的人民呢都被抓了当奴隶，被抓去巴比伦国当奴隶。那些聪明的、有能够做事的、有手艺的都被抓去当奴隶，为巴比伦王做工。他们最厉害的是什么？雕像。如果你有机会去英国的话，你中国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不过我有去过台湾。台湾的故宫里面呢有很多很多从中国那时候蒋介石带过去的那些古物。如果你去英国的话，英国的博物馆他们里头呢有很多，那时候他们英国差不多也是跟巴比伦一样，也是控制了很大的地方，所以他们把世界的一些历史的遗物全部拿回国。所以你那时候你可以看到巴比伦王国他们那时候的雕刻。巴比伦他们最厉害就是雕刻，他们的雕刻像。所以他们就抓了这些所谓的工匠，所以回去为他们的王 雕刻这些石头啊，或者是木头雕像。可是巴比伦攻占了以色列，上帝说因为你们崇拜其他的上帝，所以他就让巴比伦来占领了以色列。可是以色列因为过后忏悔了，受够了，上帝说我会再兴起另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这个巴比伦王。过后呢，你知道这件事情呢 上帝预言这件事的时候呢，他在以赛亚写第44章的时候呢，这件事还没有发生，叫210年后才发生的。我们来读看，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当他写的时候呢，这件事还没有发生，210年后才发生的事，在以赛亚书第44章第26节到28节，24节，我们一起来读：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谁与我同在呢？使说假话的兆头失效，使占卦的癫狂，使智慧的人退后，使他的知识变成愚拙，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我使者的谋算成就。论到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居住；论到犹大的城巴说，必就建造其东的荒场，我也必兴起。对深渊说，你干了吧，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枯。论塞路士说，他是我的仆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令立建圣殿的根基。这位210年后将要来的这个王帝呢，他的名字叫做塞鲁士，英文名叫 Cyprus， 他是波斯王的王帝来的。巴比伦王国亡了过后呢，下一个超级强国呢是波斯人，他就是波斯皇帝，叫做塞鲁士。上帝说我要兴起，他称这个异邦人，他不是犹太人哦，他是犹太人之外叫异邦人，为我的仆人。为什么呢？上帝能够，因为他是掌管一切的上帝，他能够要谁成王就成王，成为君王，他要造就谁他就造就谁。他选择了这位波斯人叫做塞鲁士，210年后呢，他将来把巴比伦王国灭掉，然后呢，以色列被释放。这里呢，他也讲到了第24节，说：“你对深渊说，你干了吧。”就是说干枯了啊，深渊就是河啊，江啊，江河。我也使你的江河干枯，这是一个预言。你懂波斯他是怎样攻打巴比伦的吗？以前的没有火箭，没有大炮哦，所以以前的人呢，他们要守住他们的地方呢，他们会建城堡，对吧？很大的城堡。历史记载说呢，巴比伦是其中他的超级强国，他所建造的城堡，他的那个墙的厚度，你懂中国的万里长城呢？你有没有去过万里长城？有没有踏上过万里长城？谁有踏过？就一个、两个、三个，这个中国人没有去过，我也没有去过。他说万里长城它上面的那这个城墙呢，有2个马车可以并排走，对吧？可是巴比伦呢，它的城墙呢，6个马车可以走嘞。你可以想它的城墙有多厚，我也不懂多厚，要6个马车可以一起走，可能这个讲台一样大，这么厚，2个马车最多是到这里了，到这里，6个马车并排走，这么厚的城墙，你要攻破这样厚的城墙啊，差不多是不可能的，没有火箭炮的话，你差不多打不进，对吧？打不进。可是上帝的说话预言什么？你的江河要干枯。那时候呢，因为你要攻一个城堡呢，你最厉害就是什么？守住它，使它里面的人没有水喝，没有食物时，他们自动3年后全部投降，对吧？不用去攻，他们里面全部饿死了，全部出来投降。所以他们呢会为了确保有水喝呢，他们在挖一个水。所以它的水呢，可以流在那城堡的城墙下面流进里面，然后他们有水喝。可是他们波斯人很厉害，他们呢就攻，他们攻总要攻他的城墙攻不破，上面呢就挖那个河，然后就好像你们挖你们的黄河什么，把那个河流改道。哦，这个河本来是这边流下去的，它挖了过后呢，它的河全部流到另一个方向，所以这边呢就没有水了， 再过一两个月过后呢，他整个河全部干掉了。干了过后，可能他人里面还不会投降呢，还要很久才投降。可是他那个河这么深呢、啊，他的水呢降到某一个程度啊，他的军队啊不用攻他的城墙，他只要跑到城墙那个城墙以下那个洞里面进去，你懂什么意思吗？他的河就流进里面了嘛，他的河水一下了过后呢，他的墙的下面就有一个洞，所以他的军队就靠着那个洞进去。他进去了过后呢，连里面的人都不知道那些波斯军队已经进来了，所以整个巴比伦王国就灭掉了。你看上帝的预言，这不是小的预言哦。上帝说呢，他要使那个使占卦的人癫狂，使那个说假话的人的失效、啊、那些黑白无常这些所谓占卦问这些所谓的算命的都要变成呢站不住脚，因为真正的上帝预言的是真正大事，而且他所预言的呢必要实现。那人呢，我跟你讲说，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讲快一点。整天呢忘记了在天上宇宙以外的上帝，那万能的上帝，他们只专注在地上的事情，所看到的是什么人啊、动物啊、树木啊、花草这些。所以呢，他们就刚才我们读到呢，人呢就崇拜他们认为是自己的神，就用他们的手艺刻出他们的上帝。下个幻灯片，而刚才像这个波斯王朝的他的国度有多大？你看，他的东方啊，已经靠近印度了，再过的话就进印度了，再过的话就到中国了，哦，东边的话差不多到英国，他的整个王朝有多大呢？波斯王朝。所以上帝说，我要兴起我的仆人，叫他的名字叫列普士、塞普士。所以呢，他兴起了这位君王、皇帝呢，你看，我下个幻灯片，所以人呢无法想象上帝是怎么样的，所以呢，他们就凭着他们的手艺啊，刻出，有些会崇拜牛啊，他们用金做牛，崇拜牛，印度很喜欢牛，所以他们有很多牛，牛是被视为是神圣的动物，中东的国家很多地方也是崇拜牛，不吃牛肉，哦。牛，下个幻灯片，那人呢就会想象了、啊，用金啊，用银啊，用石头啊，用石木、啊、石木头啊，雕刻出许许多多他们认为是他们的神，对吧？可是他们想象的呢，只是他们的能眼睛所看到的，所以你看他们中国的古时候的神呢、啊，他们的神，我就想说，哎，为什么中国的神啊，全部都是用剑啊，用刀啊，哈、啊？用那个最多是用飞镖，还是用剑、用刀、用枪，不是那种火枪嘞，是那种矛头那种枪。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的科技只是到这个程度而已嘛，没有人会想象说他的神是用大炮了，或是用火箭的，因为那时候没有这样的科技。所以说这些人呢，是人凭他们的自己的头脑想出来的神。虽然他们会把他们弄得比较大一点啊，凶一点啊，哈、哦，黑一点啊，看起来好像很威武，可是也是人，他能想象得到这个程度。所以这些人造的呢是无效的。刚才在圣经读到呢，人一方面用那个木头是他自己种的，长大了树木长大了砍下来，一些用来烤自己的食物吃，一部分拿来烤食物，一部分拿来做雕刻，造出自己的神，然后说。跪下来说：“你是我的神，请你帮助我。”所以你看这个逻辑有一点可笑。所以说这些所造的之物呢是没有是愚蠢的，是无效的。我们来读翻开圣经到另一边，到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是第170，在新约170面。 第二十节，我读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成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间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成虚谎，去敬拜侍奉造物之，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去崇拜，不是造物者的，去崇拜那个被造的物，这些鸟啊、人啊、动物啊，全都是被造的，是上帝所创造的，哦。所以他们忘记了，很简单的例子，神创造的太阳，那太阳呢就给光，那使他那做农夫的呢有太阳，就能够有很好的丰收，就有丰收呢就表示呢就有收获了，对吧？有很多钱嘛，可以拿你的农作物去卖。可是他们就讲说，哇，太阳其实是很好的，太阳给我们然后有能力能够有很多的钱，所以我们就崇拜太阳。他有太阳神，可是错了，那是被造之物，应该崇拜的是创造太阳的上帝。简单的例子，罗马书讲到人就是因为这样忘记了这创造了，所以你说神看不到怎么去相信呢？我们来看下一个，我就完了。读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讲到的是耶稣的其中一个门徒，叫做多马士。多马士呢是一个很会猜疑、很难信服的人。虽然他跟着耶稣走来走去，可是他呢还是不相信。约翰福音是第123篇，第十四章第五读到第九，123篇。多马是耶稣的门徒，第五，我们读到第九。第五，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里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对吗？天父没有看到嘞，看不到，在天上谁看得到天父什么样的？所以多马也叫腓力了。他说：“你显示神，有些人会讲说，怎么相信上帝？你叫上帝出现在我面前呢、啊，我就相信喽，对吧？”同样的，多马也是用同样的道理，你显示天父给我看啊。耶稣跟他说：“你看到了我，就等于看到了天父，因为耶稣、圣子跟天父其实是一样的，你看到了耶稣，就等于看到了的天父，懂吗？那耶稣呢，就是刚才我们前早期早时候读到的救赎主。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要拯救我们人类。那多马就是跟他讲了，可是你说他相信吗？虽然耶稣跟他讲说你看到了我，就等于看到了天父，他还是不相信。那耶稣死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过后呢，被埋葬了， 那多门徒呢全部都失望，都垂颤，都说完蛋了，没有了，我们不如回去打鱼啊，好，回去做我们的本行吧。所以我们再翻开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章是130面的。那耶稣死了过后呢，那门徒呢就变得很失望，所以全部都在躲在房间里。为什么呢？因为他全部失去了那个斗志力，他又怕罗马军士会来抓他们。那当他们在房间里的时候呢，耶稣就显现给他们了。第24节，我们读到29节，24节，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迪马士的多马一样的人哦，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他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最终多马有没有相信？有，他要亲眼看到才相信。所以耶稣呢，为了要完全他的愿望呢，就显现在他面前。他说，你要看我的被那个钉子打过的那个洞吗？那钉，那个罗马兵是用那个铁钉打过他的手，可能是在这里了。还有他用他的标枪插入他的肋旁，所以你要看到这个洞吗？那个多马看到的时候呢，就跪下来，他知道这就是复活的主。那我们相信天父，也相信耶稣。耶稣死后三日复活，证明给我们看，他已经胜过死亡，胜过阴间，胜过一切，也带给我们这些没有希望的人呢，有了盼望。那信他的人呢，就有了这永生的盼望。愿你那些还没有来信主的人呢，能够来认识这耶稣。耶稣是创造一切宇宙一切。那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13亿以上的星球，那些是望远镜所能看到的话，13亿以外还有其他的星球，那个望远镜看不到。也是因为爱着我们，亲自来到地上，为我们死，为我们活，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只要相信接受，就能够与他同在，得到永生。人活在世上，最多是70，最多给你80年了。我父亲过世的时候79岁，他刚刚过世，差不多才2-3个礼拜，79岁，能够活多久？最多是大概这个样子，能够活久一点，也不一定是好消息啊。身体病痛、病魔的折磨，不是你要看到才知道，你自己亲身体验才知道哦。长命不一定是好啊。长命要百岁啊，人家讲说长命百岁，要没有病才好，哦，长命要百病的话也是不好。所以呢，最重要就是这个身体坏了过后呢，我们的灵魂要得到拯救，来认识耶稣，那才是最重要的。不要像多马，多马要看到才相信。上帝的话说，你没有看到，你来认识而相信，那才是更有福的。要怎么认识呢？上帝的话，多听上帝的话，祷告，上帝会跟你显现，告诉你他才是，除他以外别无真神，只有他。谢谢。最后一首诗歌，除你以外，是跟今天的话，这个讲，这今天的所讲的信息有关的。